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每一个能够来到神殿中的人，你们真是有福的。我知道最近我们的考验是越来的越严峻，不管是这个疫情方面，我们知道现在美国这个疫情的正在高峰期，很多人因为生病不能来，又因为这个天气又变得比较的寒冷，对于我们 Vegas 习惯天天阳光明媚生活在温室中的人，这样的天气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很多人早上变得不能来。还有各种各样的流感啊，或者是因为工作的调整，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生病，很多人 的工作都不得不调整到不同的时间段，有的人礼拜天他们就不能休息，不能来教会，所以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可能让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殿中。那真正能够来的，想一想这是神多么大的恩典，你今天能坐在这里，你今天能在神的殿中一同的来赞美神，来敬拜神的时候，那已经是神在你身上巨大的恩典。就像我今天早上跟我们主日学的这些基督徒们一起在分享的时候，我们说神给我们恩典，那是白白的恩典，神没有要我们做什么，他没有要我们跟他交换什么，那是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但是恩典绝对不是毫无目的的。神如果今天给了你健康，给了你恩典，让你能够来到神的殿中，这个恩典绝对不是毫无目的的。让你到今天到这里来，听一篇道，睡一场觉，然后在这个跟大家 say 个 hi， 那可能不是恩典的全部。神在这个地上给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恩典，在每一天当中，神要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经历他，让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在我们活在这个肉体当中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神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更多的我们在他里面。这是神给我们恩典的原因，要我们的生命跟那位永恒的神连在一起，这就是他要给我们的永生。那永生不是一段时间，我上次讲到永生不是我们今天活完了死了下面就永生开始了，那不叫永生。永生是一段持续的，没有开始，没有这个结束的日子，没有这个一段一段。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了，永生就可以开始了。当我们的生命跟这位永生的主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在活我们永生的生命。所以神给了我们这些恩典，我们真的要珍惜。希望在今天，无论是我们的敬拜中，无论是我们的传讲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的心真实的与神相遇，让我们真的是对得起他给我们的恩典。从上一次我们就开始讲到说，关于这个基督徒一些行为的改变，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改变。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在教会提到的因信称义，我们常常觉得说啊，我们不是靠外表，我们就是靠内心，我们的信心是在里面，是看不见的。所以有很多人是有很大的信心，但是外表什么都没有的。我们说那不是真正的信心，一个真正的信心必然带来外表的改变，外面行为的改变是里面信心的证明，表示我们里面不一样。那今天我们会要继续的来这个探讨我们这个外面的改变和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关于我们脱下旧人，我们为什么要改变。我们上次讲到的也同样是今天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的这一段，我们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改变的原因，因为我们提到说这个旧人 旧人，就是在不认识主以前，我们以前那个人，那是一个虚妄昏昧的。我们上次提到说，那是什么意思？虚妄就是虚空的意思。那就是说以前的人就像所罗门所描写的虚空的虚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不能存到永远，所以对于一个虚空的人生，那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我们讲到说昏昧，昏昧是提到说那是一个毫无目标的，我们有毫无目标的行为。所以对于当时对于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没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虚空的人生，一个毫无目标的人生。我们说到那并不是一定是坏人，那不一定是坏人，我们可以说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是挺好的人，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真正生命的价值，没有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当我们认识神了过后，我们希望离开原来那种生命，离开那种毫无目标的生命，毫无价值的生命。我们想到说生命其实是无法抓住的。我那天在想到说，生命真的就像一个流水，不管你想不想要这个让它流走，你都停止不了。你每一天生命都在流失，它都在流失，你抓不住。我们唯一可做的是，我们要我们的生命流到哪里？我们有办法控制说，我要我的生命流向这个世界的目标，还是要我的生命流向神的国？我们抓不住这个生命，我们没有办法停止让它流，我们也没有办法说让它流得快一点，还是流得慢一点。每天这个时间就像我们面前的河流都在流掉。你每一天24小时，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是健康还是生病，不管你是在做有益的事无益的事，它都在流失。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选择的，你要它朝哪一个方向流。你如果今天我不想神的国，不想神的事，你一天也过掉了。你如果今天说我要来专心的寻求神，我要来专心的思想神，我要做神要我所做的事，这一天也是一样的流掉了。那最后神说到那一天他回来的时候，他会来跟我们算算账，我们的生命到底有多少是流到了世界里面，到底是有多少流到了永恒的国里。我们当我们认识神的过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新的生命不再以世界为中心了。我们以前的生命都是浪费在这个世界的虚空和这个昏昧之中。我们认识神过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希望它流向神的国。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希望能够与基督在一起。当我们的生命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享受那永恒的这个喜乐了。以前有一个很早期的初代教父，安伯罗修，他有讲过这一句话。他讲过这一句话，是讲到他，这是他对这一段圣经里面的解释。他解释的这个字就是“良心既然丧尽”。我们在讲说，救人，我们说不是坏人，不是坏人，为什么说到他良心既然丧尽？好像说只要不认识神的人都是没良心的人，我们好像觉得说，好像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这位教父他就是来解释什么叫做良心丧尽。他说良心丧尽呢，是源于对未来的无知。他的意思是说，伦理道德的根基不是现在，而是未来。这句话大家要去想一想，好像这样冷不隆冬的跟你讲一下，你好像觉得说，哎，这什么意思？他是在说，当我们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永恒的观点在里面。他说，如果我们今天看不见将来，不明白永恒，他说这个人不可能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因为他说， 一个为现在而活的人，归根到底就是没道德的人；一个为现在而活的人，就是没有天良的人。因为真正道德的根基是在将来。我们都知道，我们说一个自私的人，就是为眼前而活的人。一个损人利己的人，就是为当时而活的。我当时能够占到什么便宜，我当时能够得到什么益处，我就怎么做。这种人叫做没有道德的人。那这个教父说什么叫良心丧尽，他就说，如果你不想这个将来，如果你再讲远一点，你不想这个永恒，你今天只为今天而活，你只为现在而活，他说你不可能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因为你所看见的就是眼前的利益，你没有去想那个将来神对我们的审判，你没有想到将来神所应许的永生的时候，好，你没有办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他说良心丧尽的原因是对未来生命的无知，以为人活着就只有这80年，而没有未来，没有将来，永远的就是一切的败坏、迂回和堕落的源头。当我们不去思想永生的时候，当我们不再与神的永恒的生命有连接的时候，他说那就这个生命已经堕落了。你再做你觉得你认为的善事，你再觉得说我帮助了多少人，我行了多少的好事，都是无用的。他说因为你从来就没有想过在你自己以外还有什么，没有把你的生命的这个价值给活出来。因为这个生命的价值在于我们今天所行的将影响我们永恒所在的地方。所以他说一个旧人，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是一个良心丧尽的人，他就会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所以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不要以为我们与永恒无关，这个永恒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应当成为我们每天待人接事的准则。我们今天所做的不是为现在，不是为我自己，也不是为这个世界，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所应许的那个永恒。他说他在永恒里为他爱他的人所预备的那个基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个需要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才能够为永恒而活。所以脱下旧人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改变，因为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知识，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只是现在，神也给了我们 让我们明白生命的价值，让我们知道生命的方向，给了我们这个能力，让我们去活出这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先脱下旧人。那今天我们会来主要探讨一下怎么穿上新人，怎么来穿上新人。在这一章的后半节，他讲到说，他说你们既然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和的仁义和圣洁。短短这几句话，保罗告诉了我们这个穿上新人我们要怎么来穿上。这里讲了三个要点。第一个，他说我们要穿上，我们要改变的前提是一个福音的大人，这是一个福音，我们要接受这个福音，有了福音的大能，我们才可能有改变。所以他说你们是学了基督，福音是的大能是我们改变的基础。第二个讲到说我们改变的决心是一个不一样的行为，他讲到穿上、脱下、穿上，这都是一个行动，是一个行动，不是一个理论，这是一个真正的行为。当我们 有这个改变的决心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行为给它表现出来。那这个我们真正的改变的发生，是我们有这个行为彰显出来了。改变的力量它是什么？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因为他说你们要心智转换改换一心，这告诉我们，我们真正改变的力量不在于我们自己的意志，不在于我们自己的决心，真正改变的那个能力是从圣灵而来的。那我们现在下面来看一看这三点。首先我们讲到说，新的生命是一个改变的前提，新生命是改变的前提，就是我们改变的基础一定是建立于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所赐下的一个属灵的新的生命。在这里保罗用到的这个字，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我们学了基督这个字，我们中文看上去好像是向基督学习了，或者学习了有关基督的事情。其实这个字是非常特别的，在原文的希腊文里面只有在这里有用上，在其他的地方没有出现过这个字。他学了基督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去向基督这位老师学习了，也不是讲说我们学习了这个有关基督的知识，当然这包含在里面。他学了基督，他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真正的认识了，我们真正的和这个基督有了关系了。这个意思很难翻译出来，所以他后面接着 来解释，他说你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他 想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对基督不是只有了他的知识，不是有关基督的故事我们知道了，而是说我们跟基督之间有了一个隐秘的非常亲密的关系，就是他里面有我，我里面有他的这个关系。我学了基督，基督不是我的老师，基督不仅是我的老师，他还是我学习的内容。我学习的内容不是基督教给我的，是基督就是我学习的内容。所以当我学了基督的时候，说基督已经到了我的里面了，在我里面有了一个基督。因为我们说基督不是一个死的知识，我们说学了数学，学了化学，学了物理，就不会有这样的关系，因为那些知识都是死的，我学了我就懂了，我可能会用了。但是这个学了基督，基督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也是一个神。对于这样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你学了基督过后，不是就是只是知识，而是你在生命里面跟他有了关系，基督在你里面了。这是我们所有改变的前提，我们要学了基督，让基督进入我的里面。那我们看到说，不仅基督他不是知识，他是一个神，他更是一位救主。基督是一位救主。你知道在很多的这个宗教里面，我们都说你要努力，我们很多的宗教告诉你，你当做这些事，你当吃素拜佛，然后做好事，都是告诉你当怎么去做。但是基督教非常不一样的，他说我告诉你有个好消息，神给我们送来了一位救主。这位救他来告诉我们的是，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我们要为基督做什么。我们做的事情是后来带出来的行为，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前提。没有说，神没有说你要做到多好以后基督才能救你，而是说神说基督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救我们。这个关系我们要去，可以常常去思想一下。就像一个掉在水里面的人，不会游泳的人，每次我都想到我老公，他每次一掉到水里他就叫救命，因为他不会游泳。那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在水里面，你告诉我他是需要知识还是需要救助？ 他那个时候是不是要说，哎呀，有没有人来教我怎么游泳啊？不会吧，你掉在水里面的时候，你需要的是有没有人啊来救我啊。今天我们在最终神说就是这样的光景，我们不是说谁呀、啊、来叫我怎么教我怎么把我自己救起来。他说你救不了你自己，你做不了，让我告诉你，我差一个救主来救你。所以当主耶稣对这个尼哥底母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尼哥底母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很有很多很多的知识，所以主耶稣跟他讲说，他来找主耶稣是希望他来教主耶稣来教他一些知识，但是主耶稣却对他说什么？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尼哥底母是来问主耶稣说，我到底要做什么我才能够得永生，我到底还有什么没做好，你来教我教我，你可能知识比较多，你是从天上来的。那主耶稣其实跟他讲，他说我是人子是从天上来，而且人就在天，我比在从天上来的还要更神一点。那这个尼哥底母说，不管怎么样你就教我怎么做。那主耶稣说，你不是需要老师，因为你已经做了你很多了，你需要一个救主，你需要一个救主。我们人常常觉得我们需要的就是老师，如果我学了圣经，我把我的行为改变一下，我努力的去做好人，我就可以进天国，我就以后就有永生。神说你做不到，你需要的是救主，你像掉在水里面那个人，你需要人来拉你一把。所以主耶稣说，这个蛇怎么在旷野被举起来？我们知道这是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因为他们背逆神，神让他们火蛇在他们中间，他们被火蛇咬了。那个时候这个摩西代表以色列人来祈求神的赦免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你造一个铜蛇把它举起来，所有仰望这个铜蛇的就必得医治。那是同样一个道理，神没有说你们因为犯了罪，所以你们现在要认罪悔改，好好的进食祷告，我就医治你们。这不是神说的，神说我要造一个，让你造一个蛇，凡是仰望这个蛇的就必得救。这就是救主的意思，我相信你是来救我的，我相信你的话，我照着你的话去做，我就知道我必得救。落水的人当有人去救他的时候，他有没有跟那个人先商量一下，你告诉我你的计划是什么，然后你再表演一番给我看，然后你写个保证书，我才跟你上去。不会的，落水的人得到救主的时候，就是抓住那个救主，因为要相信这个救你的人，你才能够被救。如果你不相信这个来救你的救主，你的救主再怎么厉害也救不了你。这是神，这个主耶稣所讲的，他不是一个知识，他是一个救主，他跟你需要有一个信任的关系，他才能救得了你。如果你不信任他，如果你觉得说我只要再把我自己这个改正好一点，再优秀一点，我就可以的话，如果你是这样的，他也救不了你，因为你没有跟他有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改变，当我们这个说新生命，新生命是一个改变的这个前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改变不是因为神说这是我救你的条件，我们的改变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位救主，他来救我们，所以他要我们怎么做，我们愿意去这样做，我们跟他有了这样的关系。你知道整个这个福音所讲的就是因着耶稣所做的，所以我们得救了，因着他为我们受鞭伤，所以我们得医治，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所以我们的罪得赦免。整个福音都讲到的是，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所以你得救了， 整个福音讲到的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所以我们得救了。如果今天主耶稣没有来，主耶稣没有在十字架舍命，那今天不管你做得多好，你可以说我做了世界上最大的善事，我用火焚烧自己，要这个捐躯给国家，你可以做所有的好事都做尽了，你都得不了救，因为你没有办法做到主耶稣所做的那一部分。打个比方说吧，比如说你要去这个去华盛顿，我们以前去华盛顿 DC 想进白宫，这个对吧？那个时候排好长的队，排好长的队想进白宫，后来我就没排队了，我觉得队实在太长了，我们就在外面看看。我在想那些被邀请进白宫的人，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幸运啊，这个有人能请他们，他们就可以进去了。但是就像我们进神的国一样，你得有人邀请你，你才能进得去。如果今天主耶稣没有成为人来邀请你进入他的国，不管你是再多好的人，你都进不去。就像白宫一样，我不能站在白宫面前说，你看我是多好的一个人，我是好公民，我又做好事，我是这个比其他人都有道德，你看我有多好，所以你应该让我进去。不会的，一定要有人在里面邀请你，你才能进去。这就是主耶稣来做我们的救主，他来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国。这是我们为什么要靠着耶稣基督得救，因为只有跟他有了关系，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这个是一个福音的中心，来告诉我们说神为我们做了什么，神应许了我们什么。如果你今天相信神为我们所做的，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那你就应该对这样的福音好消息有回应了，你就应该用你所说的信心去回应这样的福音，那这个回应就是行动了。那我们再讲说，既然神已经给了我们福音，既然我们已经知道神为我们所做的，那我们要怎么来回应呢？以我们的这个新的行为来表示，来证明我们的信心。我们用我们新的行为来表达我们决定改变的一个决心。那这个新的行为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新的行为，就是他在这里所说的要穿上，要脱下，要穿上，要脱下。在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只能做能做的事情。穿上脱下都是用的主动的动词，这在我们中文不太看得清楚。穿上脱下都是一个主动的动词。那这个心智改换一心，你要去看英文都看得出来，那是一个被动的，要让你们的心智被改换一心，这是原文所用的用法。那在这里看到说，我们有主动要做的，有被动要被做的。那我们看到说，为什么这个穿上脱下是主动的呢？因为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这个行为，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很难控制我们的内心。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我有个很好的朋友，也是我的同事，他比我年轻一些，他跟一个我们的另外一个同事谈恋爱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我的这个好朋友是一个女孩子，那个男孩子呢，我们都看得出来他还三心二意的，还没定了。所以呢，我这个我的这个朋友他就来跟我讲，他说他很害怕，他说他跟这个男孩子在一起他很害怕，他说他很喜欢这个男孩子，他说他怕他自己陷下去了。他说我们都跟他讲说，这个男孩子还没有定心，还在三心二意，你不要把自己一下子陷下去了。他说他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害怕他自己会陷下去了。他说怎么办？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人能够控制的只有自己的行为，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心。你要爱这个男孩子，你陷到这个爱情里面去了，你实在是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的心，你没有办法跟自己说我不要爱他，我要跟他保持距离，我要提防他，你没有办法让你的心这样做，因为你的心 不由你控制，但是我说你可以控制你的行为，你可以不要太晚在他家，你可以不要单独跟他在一起，你可以在这个在看你们见面的时候，每个礼拜见几次的时候，你可以保持距离。你可以说我们一个礼拜见一次，见两次，你不要天天去见他。我说你能控制的只是你的行为，你不能控制你的心。但是如果你能够控制好你的行为，你就可以让你的心不至于去一发不可收拾。在这里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控制的是我们的行为。你可以停止去犯罪，你可以说我不再说谎，不再去挑唆别人，我不再说别人坏话，我可以去让管住我的嘴，我至少能够让我的嘴闭起来，我至少让我在大多数的时间可以让我能够不说我不当说的话，去说我应该说的话。他说这个你做得到，这个嘴是归你管的，这个嘴到底说什么东西是归你管的，但是你那个心却不归你管。所以你需要两边一起改变，不是只改变外面，也不是只改变里面，你需要两边一起。那当你去做你这个你当做的那部分，神就会来做你所做不到的部分。当然我们这个特别要注意的是，当我们去做我们做到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常常只做一边。你看到没有，保罗在这里说你要脱下，你要穿上。我们常常人就是我们只抓住一边，有的我们就只要脱下。那只要脱下的那些人常常比较变得像律法主义，就是我不能做这个，我不能做那个，我不能做这个，我有一大堆的清规戒律，我们说我什么都不能做，那就脱下了，我以前的旧行为没有了。但是如果当你不穿上的时候，如果当你只是脱下不穿上的时候，你这个脱下坚持不了多久，因为你人改变外面的能力，虽然你可以控制你的行为，但是那个能力其实是很小的，那个能力很容易就被其他外面的环境所压倒的。不仅我们不能只是讲脱下，还有一个就是不能讲只穿上。有的人认为说我信主了，我只要穿上好行为，我就只要做善事，我只要行善，我就是做这个爱人就够了。告诉你，如果没有脱下里面那个旧人，你只摆上一些好的行为，这就成了假冒为善。为什么说是假冒为善呢？因为你的内心并没有改变，你做所有的事情仍然是以你自己为中心，仍然是在满足你的私欲，只不过用不同的方式而已。以前可能是我用损人利己的这个方式来满足我，现在我就做好人好事来满足我，因为我觉得说我如果这样做了，神就会保佑我，神就会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我们做事的原因都没有改变，虽然你以不同的方式，这个不能只穿上。所以在有些教会里面，他们会非常强调脱下，大家就是你不准这样子，不准那样子，大家到了教会来都一模一样的，大家什么都不做，大家都变得像这个教会里面，大家都像这个修道院一样的，我们什么都不做。那还有一些教会，他们就只讲穿上。那我们到了教会来也很热闹，大家都很爱心，但是却不去讲罪的问题。这个两者都是不可行的，两者的带来的改变都不会是持久的。所以当我们这个真正要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同时的脱下和穿上。当我们没有同时的脱下和穿上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改变，我们是在压抑。我们在压抑，就是把我的人这样压过来，或者压过来，我把它推向一个方向，从外力推向一个方向，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发生了改变。 记得主耶稣有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什么？他说当一个遇鬼离了人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找安息的时候，他一个人如果他心里面打扫干净了，然后把这个鬼赶出去了，他这个鬼就会在无水之地这样晃来晃去，然后呢等他要回来的时候，他看到他的这个房间，看到这个人的心里已经被打扫干净了，他说他会另外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住进去。他在讲什么？这是好像听上去毛骨悚然的哦。所以他在讲什么？他在说，当你的人的改变的时候，当你只是说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你心中却没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你把你自己压抑压抑压抑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当那个外力不见的时候，你反弹回来的时候，比以前会更坏，比以前会更坏。因为你觉得说你以前所害怕的现在不用怕，你以前觉得说你有所顾忌的你不用顾忌了。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真正的改变，只是在压抑的话，你那个压抑的外力一改变的时候，你弹回来比以前还坏七倍，带七个恶鬼过来。那我们讲到说小偷什么时候不再是小偷了，这是一个我听一个牧师所讲到的一个故事啊。他说一个小偷，他是属于一个这个犯罪集团的，犯罪集团的小偷，他们那个犯罪集团就是都偷东西，大家来 share 偷到的成果。他说这个小偷被抓到了，被抓到了过后，当然大家给他改正思想啊，就讲说偷窃是不对的啊，你应该自食其力啊，然后就把他关监狱里关两个月啊，然后关了两个月放出来过后，他说你是不是觉得他就不是小偷了？他说，他现在知道偷窃是不对的，也知道偷窃是有后果的，就是会被抓起来的。但是他说他能够不偷了吗？如果他没有一个新的集团，没有一个新的团体在他周围，如果他没有一个新的价值观，他没有一个新的工作能够让他去做他当做的事的时候，他说你觉得这个小偷可以不偷了吗？就不是小偷了吗？因为你把他关了两个月，他就不是小偷了吗？他说那不过是在他偷窃的这个工作的中间的休息。他说他停了两个月，你把他关起来他不偷了，他可能出来了过后再想了一个月说不应该偷了，然后第三个月跟他的集团在一起，跟他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很快又会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里了。所以他说这种小偷，如果他心里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个生命的价值在哪里，不是靠偷窃是应该自食其力，如果他没有一个新的团体在他周围告诉他一起走正路，他说这个小偷，他你把他关起来也好，你把他教育再教育也好，他不过是暂时的停止，他还是小偷，他只是在等待机会而已。我们心中的改变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今天我爱人，我在教会里面我做我爱人，我想做好人，我服侍神，我做这些，如果我心里没有跟基督那样的连接，没有一个真正对救恩很深刻的认识，我告诉你，你的罪不过是在等待时机而已，等你一有时机，等你一有这个环境上的改变，当人一跟你冲突的时候，你所有那些以前放在上面的那些新人老早就不见了，马上救人就出来了。所以在这里，这个保罗要告诉我们的，我们改变需要两者同时进行，一边是什么？一边是我们当做我们应当做的部分，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们的行为，另外一边是什么？要你的心智被改换一新。那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三点，一个新的关系是改变的力量。我知道上一次我在讲到的时候下来有人告诉我说，他说改变真的很难，他说我每天都在拖这个旧人，但是一觉醒来发现这个旧人怎么还在身上，怎么又要拖，还来不及穿，他说这个旧人就随时的往回跳。我说是啊，我说我们都是一生的功课，要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一个很难的功课，但是呢神没有让我们来独自的做这件事情。 因为在这个24节，他讲到说，他说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这个神要我们穿上的一个新人，不是一个机械化的，不是一个 mechanic 的改变，不是就是我们要遵循一大堆的规则。他说，这个新人就是耶稣所代表的，是照着神的形象，就是主耶稣给我们活出来的样式。他是一个有真理、仁义和圣洁的形象。好，这是一个活的。你要穿上这个新人，这个新人不是一个死的这个衣服，而是一个真正的活人，一个真正的活人。那你怎么才能够变得？你怎么才能够穿上这个一个真正的活人？那在这里，保罗讲到了一个新的概念是什么？里面的人，这是我们啊基督教非常特殊的一个名词。他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时候就提出来了这一个祷告，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来读16节到19节，好不好？一起来，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里面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赐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感谢主。保罗在这里讲到了一个他的一个祷告。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监狱中写给以弗所教会和当地其他教会一同流传的一封书信。那对于当时的以弗所人来说，他们是属于一个比较这个气馁的状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有教会了，他们也信教了，但是他们被这个逼迫得很厉害，所以呢，他们心中也有些泄气，他们也有面临一些很多的这个难处。那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你们想改变，你们想做一个真正的这个基督徒，你们想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们遇到很多困难，让你们很泄气的时候，怎么办？保罗的祷告是什么？保罗的祷告不是让神挪去所有的困难，让我们前面的道路都蓝天白云，我们都没有困难了，把逼迫挪走了，把这个害我们的人都让他死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做我们的好基督徒了。保罗不是这样为他们祷告的，在这里一点都没有提到外在的环境。保罗说，你们很辛苦，你们气馁，你们很困难。他说，我为你们祷告，祷告什么？让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在原文是一个让你们心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让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你知道，所有不是基督徒的，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只有一个人，就是外面的人。就是外面的人，当外面环境变化的时候，外面的人非常辛苦，外面的人这个人非常的这个疲乏，非常的气馁的时候，他们没有地方可去找了，他们除了外面人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就只能去找心理医生，去找一些这个吃一些药物，他们只有修改这个外面的人，他们没有地方，没有地方去寻找这个力量。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神给每个基督徒一个特别的礼物，就是在你里面有一个新的人，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重生的生命。每一个基督徒在你里面有一个里面的人，当你外面的人遭遇困难，当你外面的人遭遇苦难的时候，他说你可以转向你里面的人，你里面那个人是跟神连接在一起的，你里面的那个人可以给你超出你外面的人的力量。所以这个保罗所为他们所祷告的，不是为外面环境的改变，而是让我们里面的力量能够超过外在的环境。可惜我们人就是太忙了，我们常常只注意外面， 我们现代的人，特别是每天这么多的事情想都想不过来，没有仔细去想里面的人怎么样，我们只想把外面的人改变了，我们只想外面的人能够做一个生想我们做的人，我们希望外面的人穿的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都有这样的想法。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想活出这个神喜悦的样式，但是这个外面的人不能只靠外面，他需要靠里面的力量来改变他。所以主耶稣给这个神给基督徒的这个恩典是一个里面的人。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当你在外面遇到困难苦难的时候，他说你求神，求神怎么样让你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里面的力量是怎么得到的？里面那个人到底是怎么能够代替外面的人的力量的？里面那个人的力量是来源于经历神，经历神，被神充满。所以保罗说，他说让你们里面力量刚强起来，怎么刚强起来呢？他说你要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个明白这个字是抓住， grasp， 抓住。他说你里面的人要怎么刚强起来，就是用你的心去再一次去抓住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样的救恩，基督为我们开辟了一个什么样的永恒，给我们应许了什么样的永恒。他说当你外面，当你在改变中间出现困难的时候，当我成天都说我要读经，我要祷告，我要服侍，我要爱人，但是做来做去我又回到原点，让我非常气馁的时候，他说你不是说我在外面我就跟我自己说我再努力一点，我再坚强一点，他说这没用。他说你要去归根结底去思想，你到底为什么没有做到你想做的，是因为你里面的力量不够刚强。你怎么来刚强你里面的力量，是去思想你跟基督的关系，去思想你所信的福音，去思想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和应许。他说当你去能够思想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时候，他说你里面的力量就刚强起来了。当你里面的力量能够刚强，当你让神能够把你里面充满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去战胜外面的阻拦，外面的阻力，外面的困难。所以这是一个循环，我们要让所有我们在这个生活中的错误，我们犯罪，我们没有办法抵挡罪的诱惑，每一次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让这些事情把我们推向神。不是只在这里想说，哎呀，你看我今天又做坏了，我真是一个坏人，我真是一个不好的基督徒，我真的是做不到愧对神的恩典，然后我们把自己骂一顿过后，过两天还是做同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里面的那个力量。我们如果我们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外面，只是在想说我就是想靠我自己来做一个好基督徒的时候，神都告诉我们做不到，所以他要给我们救主。我们如果放着救主不用的话，那你就白得救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当我们跌倒，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去思想里面的人，当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的时候，下一次你就有能力了。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一生的功课，可能不是一次来了一次循环，我就下一次就绝不再犯错了，你可能还会犯错，你还会跌倒。他每一次跌倒就让你更多的去思想神，每一次跌倒让我们里面的人变得更加的刚强，这样我们就越来越能够 What happened? 你们叫我结束了，有这样叫的吗？直接跳到结束是吧？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在这个与神每一次让我们跌倒的时候与神交谈啊，这样可以找到我们行为之下罪的问题。所以当我们不断的穿上这个脱下穿上的时候，也不断让自己的这个心智被更新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渐渐的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当我们每一次犯罪的时候，不要只找外面的原因，我们要去思想里面的原因。最后我只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改变带来的一个惊喜啊！我们这是我前面用的这个照片，告诉我们说一个毛毛虫可以变成蚕蛹。在这个蚕蛹我们看到说很丑很绝望像死掉的样子的时候，它可以蜕变成一个蝴蝶，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改变是一个过程，我们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在中间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看上去自己好像真的是没有什么改变，一个毛毛虫就变成一个蚕蛹，那个蚕蛹就好几十天在那边动都不动，我们觉得没有什么改变。但是这个改变在里面不断的进行，当有一天我们有这个能力了，我们可以破蛹而出，成为一个蝴蝶。我们改变是非常难的，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告诉你，有一件比改变更难的事情，就是不改变。因为神要我们，他造我们是一个美丽的蝴蝶。如果不经过这个改变，不经过跟神之间这个亲密的交往，不经过我们内心的跟神的挣扎，我们没有办法成为蝴蝶的。如果我们今天不想改变，又想做蝴蝶，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不想改变，我们又想做蝴蝶，那我们要做的唯一那件最难的事情，就是在蚕蛹里面学飞。你觉得一个能在蚕蛹里面学飞吗？你做不到。但是我们经过这个改变，当我们真的能够破蛹而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飞起来了。所以神要让我们经历这个改变，我们不要抓住自己，每天以自己为中心，想靠自己修补自己的行为，而是常常的要经历这个神。所以蜕变是困难的，我们知道，但是在蚕蛹里面学飞是不可能的，改变是必须的。这个改变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一个，其实是神与人的同工，新的生命是我们的基础，个人的这个决心是我们外在改变的开始，然后最后是靠圣灵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持久的在这个工作中完成我们的改变。就像这样 sandwich， 看到没有？我们有新的生命为我们做底，我们有中间有我们自己的努力，上面我们有圣灵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神把我们包裹在中间，希望我们能够变成他所造的能飞的蝴蝶。所以改变是必须的，也是对我们大有益处的。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赐予我们救恩，赐给我们救主，让我们真是在无法自拔的最终能够被拯救。主，你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你让圣灵在我们心中继续的做工。主，你的心意是要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因为你已经给了我们能力来做这个新造的人。求主你继续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勇敢的踏出那一步，让我们真是愿意在行为上有所不一样，靠着我们心中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行出主你所喜悦的样式。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